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马太福音的特色之一就是集中记载主基督耶稣的教训，一共有五大段。今天开始的第24、25章是其中最后的一段。主题是有关耶路撒冷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末日与主再来的。这部分有关未来与末日的预言是圣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不容易解经以致众说纷纭的部分。造成如此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人都具有强烈的猎奇心，乐意窥探奥秘，却难达成一致。于是呢，就得出许多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结论，并因此争论不休。二是有关世界末日的事情本就是奥秘，实在超出我们日常的认知与语言表达。所以呢，圣经的经文多用启示性、意象性以及比喻性的描述，再加上意象重叠以及多重应验等等，所以呢，解经往往分歧很大，即便能求得大同，也存在太多的小异，同样容易引起争论。尽管如此，圣经有关世界末日及主基督再来还是有清晰明确的教导，足够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把握世界的大势以及历史的走向。因为神就是光，不仅不会故意让我们在黑暗与混乱中摸索，反而是不断启示自己的心意，引导我们前行。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神岂不是一直如此吗？有关主再来及世界末日，圣经启示了以下神清晰的旨意。一是主基督耶稣第一次降临，开启了末世，我们正生活在其中。二是主在末日必大有荣耀的再来审判世界，并由此开启新天新地。三是主再来的日子只有父知道，子和天使都不知道，我们只要随时警醒，却不要瞎猜。四是主再来之前将有各样预兆，再来之时呢，犹如闪电从东到西，人人可见。五是末日审判的结果必定是义人得生，恶人定罪。义人也就是信的人啊，恶人就是不信的人。这些呢，足够教会与基督徒应付末世之所需。今天的这道经文接续上一章结尾，因为主基督耶稣宣告对耶路撒冷人力的审判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而起呢，以下的正道依经文的顺序分为三部分，分别以门徒的问题、什么时候、什么预兆、主基督的回答预兆和主基督的回答应许与时候为题。进入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尤其是这些有关末世、末日、未来等等的预言，更需要主你圣灵的开启。主啊，保守以下的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从而呢，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历史的走向，知道你的心意，从而我们可以平稳安静，坦然无惧。主啊，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带着盼望活在这个世界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部分，就是门徒的问题，什么时候，什么预兆。门徒听见主基督耶稣有关耶路撒冷即将因受审判而成为荒场的话，尽管信服，因为是神的儿子嘛，他们所相信并跟随的主弥赛亚亲口宣告的，但显然并不容易接受， 因为与他们实在太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了。一定要这样吗？没有其他的可能吗？同时呢，他们也充满了关切和诱惑。到底什么时候将发生这一切呢？之前又会有什么预兆呢？这不仅是当年门徒的关切，不同样也是今天我们的关切吗？门徒们这时恰好离开圣殿出来，于是就指着圣殿对主发出感叹，也是告诉主他们的关切与困惑。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个圣殿呢，是大希律王在第二圣殿的基础上大力扩建与装饰，雄伟壮丽，美轮美奂。是从主前20年开工，直到主后64年才全部完成。难道这辉煌的殿宇真要经历如此的浩劫吗？难道神真会忍心如此严厉的审判自己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圣城吗？尽管历史上巴比伦人却曾毁坏过一次圣殿，但历史一定要重演吗？但主基督的回答却没有给门徒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一次的毁坏可能比上一次更为惨烈。主后70年，当罗马将军提多攻破耶路撒冷并放火焚烧圣殿的时候，由于有装饰的金子融化以后顺着殿墙流下来，以致罗马士兵真的把圣殿的石头一块一块的撬了起来。主耶稣的预言就这样应验了。不仅呢令人想起希伯来书所说的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圣殿背后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由于犹太人的悖逆，特别是拒绝并杀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招致神的震怒。外表富丽堂皇的圣殿，其内里早已成为污秽不堪的贼窝，就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但同时啊，也还有更深层的属灵原因。随着神儿子道成肉身的降临，作为预表的有形圣殿已完成其使命，神的帐幕在人间已完全实现。当主基督耶稣在世之时，主的身体就是圣殿。主耶稣传道时曾明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也成为犹太人最后判定主犯僭越之罪主要的证据之一。当主升天以后，教会与圣徒的身体就成为属灵的圣殿，第三位格圣灵的居所。敬拜也不再需要前往耶路撒冷有形的圣殿，而是以心灵和诚实随处可行。既然主已如此预言，门徒们知道圣城与圣殿的命运已无法改变，因为出于神的都必成就。于是啊，有几位门徒，那么马可记载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是这两对兄弟啊，前来询问主耶稣，这一切的事将于什么时候发生？发生之前又会有什么预兆？这显然是门徒应当关心的事。从经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门徒们呢，多少是将圣殿的被毁与主基督耶稣的再次降临以及世界的末了联系在一起。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圣殿被毁的确犹如世界末日。主耶稣并没有纠正他们，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圣殿被毁的确可以看为揭开了末日的序幕，历史进入了末后的时代。主基督耶稣当时坐在橄榄山上，这是面对圣殿，这是圣殿对面的一座山，可以俯瞰整个圣殿。 主耶稣在这里认真地回答了门徒的问题，教导有关未来与末世的真理，预备他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十字架、复活以及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同时呢，也是预备历史历代的教会去面对末日的挑战。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部分，主基督的回答预兆。主基督耶稣有关预兆的回答占据了今天正道经文的大部分，所涉及的其实是贯穿整个末世期间，也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直到第二次再来的一般性的预兆和应对办法。由于呢，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确切日期，啊，正是包括作为人子的主自己哈，这些普遍性的教导不仅有助于末世的教会和基督徒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有助于坚固信心，应对并得胜生活、服事与征战中的各样挑战。综合而言，主基督耶稣在本段经文中一共给出了以下三类预兆。其一是假冒主基督之名的人以及假先知等出来迷惑人，这是末世明显的预兆，也是我们要倍加警醒与小心的。圣经呢记载，教会初创之际，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假师傅就已经出来迷惑基督徒了。加拉太书就是使徒保罗为抵挡这些传另一个福音的假师傅而作。哥林多书信中呢，也有反击这类假装成光明天使，实则是撒旦猜疑的目的。这个使徒彼得同样告诫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宗教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中则有两脚如同羊羔羔羊，但说话如同龙的兽，代表的就是这些迷惑人的假先知、假师傅。自那时至今，教会历史中迷惑人的屡见不鲜。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安息日会等异端已颇成规模，影响力不容小觑。国内前几年东方闪电，现在叫全能神哈，也很活跃。韩国统一教等异端也多有传播。现代多元化社会，各种迷惑人的思潮学说更是层出不穷，尘嚣身上，令人防不胜防。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怪现状，教会与基督徒大可不必惊讶，因为这是主基督早就预言过了的。面对假基督、假先知、假师傅的迷惑，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持清醒，审思明辨，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凡不合圣经、不合大公教会正统的，一概要拒绝。凡标新立异、推崇个人、绝对化自我的，一概远离。凡与个别的人或事密切挂钩、追求政治、文化、社会目标的，一概当心。当然，教会与基督徒也不必惧怕，假的永远真不了。我们有真理在握，有圣灵，也就是真理、智慧、启示之灵内住与运行，只要警醒、定义顺服，就一定能辨别真伪，不被诱惑。当然了，我们也不要敏感过度、草木皆兵，动辄就定别人为异端。只要不违背基要真理，总要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保持彼此间的合一。 其二是战争、饥荒、地震等天灾人祸频繁，这是末世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尽管战争、饥荒等在历史上从未断绝，但末世将更为频繁惨烈。作为生活在主后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亲身见证了主预言的真实。上世纪不到40年的短短时间之内，竟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波及范围之广，参战及死亡人数之多，战况之惨烈，以及破坏与损失之惨重，都无出其右者。战后80年所谓的和平年代里，战争与冲突也从未止息，不过规模没那么大就是了。今天俄乌、美伊、以色列周边以及非洲多处战火依旧，看不出有熄灭的迹象。地震频繁，唐山、汶川大地震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心惊胆战。洪水等其他自然灾害同样频繁，此起彼伏。现代发达社会尽管少见饥荒，但欠发达地区依旧时有发生。现代工业社会人口高度集中，真要发生饥荒，后果不堪设想。当年列宁格勒、长春被围困时，饿死了许多人。但谁能保证这样的惨况不会重演呢？不仅如此，新科技也带来新的危险，比如地雷，埋下去很容易，但要清理干净可就大不容易了，严重威胁日常生活。俄乌前线光纤无人机横行，以致战场上空几乎被这个光纤覆盖，鸟都已经学会用光纤筑巢了，真不知对环境将造成怎样的破坏和影响。 AI 的兴起固然会带来许多便利，但负面的影响也一定会接踵而至，只不过眼下呢尚不明显，或是不易评估就是了。主耶稣当年对门徒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既指灾难的程度，也指灾难持续的时间。随着末世的延续，主再来的日子临近，这些天灾人祸怕是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吧。面对战争、地震等天灾人祸，关键是不惊慌，不存幻想。神迹如此定义了历史的进程，我们就应当坦然面对，顺服在神权柄之下，不要幻想享受恒久的太平盛世，更不要幻想建立人间天国这类的乌托邦。动荡和混乱才是历史与社会的常态，和平呢，反而不是。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当抱怨。最近的世界你还指望怎么样？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岂可以小人之心堕伟大神之腹呢？重要的是预备好自己，不贪恋世界，不以地上的事为重，以便随时可以见主。当然了，神一定有足够的恩典与怜悯，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故此呢，作为已经蒙恩胜了世界之人，末世的教会与基督徒理应尽天国子民在地上的本分，为国为民为所居之地求平安，首要的就是传扬福音，引人归主得永生，得天国永远的平安，或者说是和平，从而不枉受在世的苦难，也要尽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其三是教会和基督徒外受逼迫，内有纷争， 这是整个末世期间教会的基本处境，并非什么令人奇怪的事。圣经对此不仅从未隐瞒，而且多次明明的教导。约翰福音16章33节记载主耶稣的教导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使徒保罗在临终前也告诫提摩太，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自己也多少有些体会，神华教会走到今天一直处于外在征战之中，只是这几年我们不再处于战线的最前沿，没那么激烈了而已。现在的大环境更为严酷，一度浮出水面的教会不得不再度潜回水下，各处对教会的逼迫屡有耳闻，教会领袖被监禁，被构陷的也不少。至于各种社会思潮对教会的冲击，就如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物质主义、无神论、多元化、同性婚姻等，不胜枚举，其影响和后果也都有目共睹。在遭遇外在逼迫的同时，教会内部也不会平静，各种纷争分裂势必一路伴随直到主来。11和15世纪大公教会接连发生了两次大分裂，形成了如今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三大教派并立的局面。新教内部更是宗派林立，许多教会不得不各自为政，就是一个教会之内也难免其害。圣经记载初代的哥林多、加拉太甚至腓立比教会都有纷争，以致保罗严厉的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吞相咬，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今天就更不用多说了，自媒体的时代，人人皆先知，想不知道都难，教会与基督徒太需要定力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就如教义的分歧、使命与关注的不同、人性的软弱、世界的影响等等，但其中都隐含着属灵的因素，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和搅扰。末世也是神允许撒旦暂时猖狂的时代，教会必然面对激烈的属灵征战，一点都怠慢不得。当外部逼迫来临时，必定引发或加剧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这是人性使然，也是我们都有所经历的。这样的内外夹攻、不法的事儿增多，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信徒的爱心冷淡，有的不再热心服侍，有的离开了教会，甚至有的信仰崩溃。显而易见的是，相对平顺的时期，教会人数往往比较多，一旦征战激烈，人数就会大大下降低。当下我们正处于这样比较明显的内外征战之中，我们大可不必惊讶和失望，以为是什么非常的事，因为这都是主耶稣当年早就预言过的。面对教会的内忧外患，最关键的就是不失信心与盼望，不仅靠主站立的稳，而且靠主得胜有余，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早已胜过了世界。当年主曾向门徒保证教会必定能得胜，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为此呢，使徒保罗豪迈地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教会自建立以来的2000多年中，虽历经各样的内忧外患，但却始终屹立不倒，正显明了主的信实与福音的大能。既然基督耶稣 既然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与担心的，只要忍耐的靠就是了。这正是属当年所应许门徒的，也是应许我们的。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主基督的回答，应许与时候。尽管末世要经历艰难，甚至世界末日来临前还有大灾难，但神的子民依旧可以坦然无惧，平安喜乐，因为神不会撇下他的儿女，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这次也同样，主基督耶稣在启示灾难不可避免的同时，也给门徒应许，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神是信实的，他怎么应许也必怎么成就。那圣经所谓的忍耐，并非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无奈的苦苦承受。相反呢，圣经说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是爱的基础品质与特征，是基督徒应有的灵性与品格，也是得胜患难的法宝之一。真正的忍耐，因为是出于信心，带着盼望，从而能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希伯来书举了亚伯拉罕和摩西恒久忍耐并得胜的例子，激励我们效仿。基督徒一生的天路历程中，忍耐既贯穿始终，又体现于方方面面，是信心坚固与生命更新的绝佳处境。忍耐并得胜的关键是要到底，半途而废就太可惜了。正如主基督耶稣在这里教训门徒的，现实中我们不仅容易因功亏，因轻易放弃而功亏一篑，而且可能由此生发抱怨与不满，甚至是指向神的。大概我们都听过啊，我再也不怎么怎么样，或是我都已经坚持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怎么怎么样，这类抱怨的话。只可惜啊，抱怨不仅无济于事，只会加重忍耐的难度，而且非常不讨神喜悦。传道书教导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忍耐同样有神定的时间，我们所要的就是一直坚持到那个时候。或许是灾难过去，或许是离世吸了地上的劳苦，或许是主再来。这最后一件实在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啊。在忍耐等候期间，并非无所事事，反而应当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和恩赐，持守真道，传扬福音，建造教会与生命，在逼迫中站立得稳，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总之，就是在信心与盼望中尽心尽力为主做工，即便是在软弱之时。神的时间不错，神的恩典一定够用，让我们都能在艰难的处境下忍耐到底，生命不断成长与成熟。主基督耶稣在本段经文最后，主基督耶稣在本段经文的最后回答门徒有关时候的问题，但给出的是一个属灵的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时刻。这不难理解，世界的末了与主再来本质是属灵而非俗世，再加上父神并未打算启示给任何人或天使，我们也就不必抱持不必要的好奇心追问不休，因此呢，引发许多无谓的争论与分歧。福音传遍天下，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谓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也许还要加上此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间哈，显然是一个属灵的充分条件，也就是一旦这条件实现或满足，世界末日就到了，主也就再来了。 显然呢，我们无法据此猜测具体的时间，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确切得救的人都有哪些，也没有必要知道。神之所以设立这样的条件或时候，目的显然是激励教会和基督徒努力传扬福音，加快全国拓展的步伐和规模，使条件早日满足，以便主再来。为此呢，保罗在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时，曾切切地嘱咐其接班人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同样是对我们的嘱咐，因为我们就是现时代的传承人。唯愿我们能不辱使命，尽忠到底。主基督耶稣接下来还要启示有关耶路撒冷与世界末日之事，下主日我们将继续分享这方面的信息。最后呢，我们以使徒彼得有关主再来的一段教导，以及启示录结尾的宣告结束今天的正道。愿我们带着信心与盼望，忍耐等候，直到主来。彼得后书的3:8-14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单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启示录22:20下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也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主里纪念所有为主基督耶稣之名遭受逼迫的兄弟教会，特别是那些被拘禁、被限制自由的主内肢体，求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